后天是感恩节哈，那就感谢大家，感谢各位同学，那尤其是感谢这个海外支持我们的这些朋友们，不管是精神上或者是物质上的支持啊。
谢谢老师，
谢谢，
那我们今天是进行到个人实相本质的最后的决议哈，就是完结篇的最后一小节哈，那是在10:37这个地方。那这地方他是有提到，因为在前面他有提到这本书快要结束了，然后呢耶稣就问真说哈，那你要不要问他今天结束后有没有一个新的书？那真就跟他讲说，拍他自己的头，他说：“哦，他的资料已经堆到这么高了哈。”然后，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后面还有很多东西哈。他说呢，就是单单要探索他们之间的转世的枝节，就要花上一本书了。那我也相信是这样子，因为其实转世这部分我们的了解都还没有够透彻。那假如说对转世的部分很透彻的话，其实人生的大部分的疑难大概都解了，就好像我们在上课之前所提到的，假如说赛斯可以转世当一条狗，而你会说真跟耶稣他们不再来转世的，那连赛斯都在转世啊。那赛斯来转世就富兰克瓦特嘛，他才30-40年前的事情嘛，所以他都还在转世啊，而且时间是幻象啊。那时间是幻象，是哪个时候不来转，哪个时候又来转，那哪个时候算是不来转，对不对？因为时间既然是幻象，所以根本没有那个东西啊。
那个富兰克瓦特他有赛斯的智慧吗？
他只要是放下物质的身体，他就具有那个智慧。因为有一种说法是说，你现在在转世的时候，因为你只知道自己，不知道其他人，对不对？像我们不知道嘛，对不对？我并不知道我的上一层次是到底有多少转世自己，到底多少经验跟知识，我不知道，更不知道更上面一层次嘛。这是在218节，先预告一下，其实这一章真的值得好好去了解一下，因为这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这个事情的理解会有很重大的意义，这样子。好，那所以对那个富兰克瓦特来讲的话，他当然不知道，他活的时候不知道，可是他一死，而且如果说他能够真的把自己放轻松的时候，他是可以用到所有的知识，而且他也知道。你知道一般来讲的话，我最近才看到一篇文章嘛，他在谈人死后的经验，其中有一点最明显的部分就是说，突然间感官变得非常的敏锐，然后知道事情突然间变得很多。然后一再讲到佛教的教导是说，人只要死亡放下身体的时候，六通当中他通五通，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神主都通，但是有一通不通，就是漏尽通。漏尽通就是所有轮回转世的过程，因为他只能到他自己的那个阶段。就好像我那天做一个形容，就是说，如果是像树来讲的话，那主干变主枝，主枝变次要的枝，次要的枝再分下面的枝。那对下面的枝的这个层级来讲的话，他们知道的只是那一个层级。他并不知道上面那个层级，这就是 有一个感觉上的障碍，这样子。那所以他为什么没有办法知道漏尽通？因为他还卡在他的生命形式里面。如果他其实是没有限制，他是可以知道，那就必须要有更深的修行嘛，自我能够放松，他就会知道了。那个五通的话，简单的讲就是所谓的内在感官嘛。那为什么眼睛会看的所有事情都看得清清楚楚，甚至没有定义性的问题？就是说我今天要看台湾就看台湾，要看大陆就看大陆，我要知道什么就马上知道，为什么可以到这种程度？ 因为时空本来就是个幻象，那他用内在感官的话就没有时空上的问题。好，我们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都有那个内在感官，也都在用，可是我们不敢去碰它，也不敢开化它。好，那其实是都有的。那最明显的就是说，你看那几本在描写他们的经验的，比如像阿尼塔摩加利的叫做死过一次才学会爱哈，那本书他就提到说，他死亡的那一刻，他弟弟从印度那的某个城市要飞过来，他弟弟的感觉、弟弟的状态，他所有事情都知道，他的医生在外面讲什么话他都知道，然后他都听得到，他先的所有的状况他都一清二楚，而且他是广泛性的，他等于没有地域性，他是没有地域性，他听到医生在这边讲话，又听到跟看到他的弟弟在印度做什么，所以他要知道的事情根本就没有地域性。那没有地域性是很符合量子力学的，没有地域性，所谓的量子纠缠。那时空既然是幻象，它真的是没有地域性的，所以我们了解到说，其实人死的过程，当然恩宠感啊，或者是说感官整个都敏锐起来，这本来就是这样的。那可是我们在这一世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也一样感官变得很敏锐？其实是可以的，你稍微写一下就可以了。好，真正通灵或真正他就是知别人的心意的这些东西，直接的部分哈，它其实是一个本来具有的能力。其实在这一节赛斯有提到，他说我现在所有的知识你们都有，好，那我现在所讲的话的这个天赋，我是用内在知识在说话，可是你们也都有，好，但问题是他会用，我们不会用，就是这样子而已。好，所以他这里提到说，鲁婆把他自己意识本质的信念有助，对他自己意识本质的信念有助于把这些课带过来。好，因为其实鲁婆在上一辈子就是个通灵者，他是灵媒嘛。好，所以并不是每一个人去玩一玩那个那个叫什么灵印盘，你就可以通灵，没有那种事情。好，那也不是每个人去做什么学习就可以怎么样，因为那个东西的话就跟你本身的素养跟你的程度有关嘛。那而且就算通灵好了哈，你觉得鲁伯通灵的这个资料跟台湾那个庙口庙边那个通灵当机哈的通灵资料一样吗？没有一样哎，没有一样。因为就我们一个朋友，他是在念那个，他是基童，然后他在念辅仁大学的宗教系硕士，然后他做很多研究，他就把这个基童分很多很多类，就是根据你的学识跟根据你的这个程度，就是你的每个人的素质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说你要学内在感官或什么样的话，其实每个人真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哦。好，就是不是说程度不一样，是说你学习的这个进入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好，那像丁山你的话，我觉得如果你在室内在感官，你会一枝独秀，你会让人家。
我也很想做鸡桶啊，做不了而已。我觉得很好玩。
因为他第一次试就跌破眼镜了。好，
可就只有那么101次就没有了。
因为你没有再去试了。你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巧合吗？对啊，哎，那个这个不可能知道的事情嘛，对啊。但是他第一次猜就猜中，而且连颜色连那围巾什么他都看得清清楚楚，对啊。那我个人是觉得我也有一点这种特质啊，我是也是有了，因为我有很多那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哈。太多了啦，就不用讲了这样哦。所以其实这个东西，你只要愿意去开花，而不要认为说那个是邪魔外道的话，你越接近你自己的神性，那你其实越接近意识本体了。所以他对自己的意识本质的信念，把这些课带来，所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做的。那赛斯其实他有公然的说一句话，他说。 他只会透过真跟约瑟啊来传赛斯书，他不会再透过另外其他人。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他们有生生世世的关系，这是一个。那他们曾经也都在一起过，生活一起过，然后他们也是同一个存有。然后再来就是说，鲁伯本身他就具有这个能力，而且在鲁伯很小的时候，赛斯就开始训练他了。当然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训练的。
昌老师，请问您读过 Abraham Hicks 吗？
对啊。
那 Abraham Hicks 讲的东西跟赛斯差不多吗？
差不多啊，对啊，有求必应啊。你要的话，我可以拿一本书给你看嘛。
我有整套录音带，别人说我、okay. 我只是。
对啊。我有他一些录音带，我觉得差不多啦。那个迈阿密那个朋友，他专门在看这个东西的，对啊。那我们讨论过好几次。我是觉得心灵的次元哈，如果你真的去了解的话，不要带着恐惧的话，大概讲的东西都不会太差太严。
所以蓝慕沙也是。
对。然后南木沙也是，还有像克里斯那穆提哈，他虽然他没有通灵，可是因为他证悟过，他对这个内在实相他清楚过，所以他讲的东西是很特别的。而且我用他来比对赛斯思想，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什么问题耶。但有些观点他还不是那么透彻了啊，但我觉得真的没有问题耶，真的没有问题。所以呢，鲁伯跟约瑟都在致力探索创造性的本质。那很年轻的时候，他们就在寻求答案。那事实上，赛斯也很年轻的时候就在指导跟训练他们，只是他们不知道而已。所以你有没有被训练好，你自己是不知道的。你会很多偶遇或者很多碰到很多事情，稍微仔细去看自己的人生就知道，你怎么会碰到这里，怎么会碰到那里？啊，怎么会这样？怎么会那样？不会是偶然的嘛，对不对？对啊，你说我小的时候就对这个创造性很有兴趣，然后就一直在从事这个创造性的工作，对不对？然后我给你看过那初中的时候写的那文章，对不对？跟现在有差吗？也没差太多嘛。对啊，对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它本来就有它的脉络，只是你是不是知道而已，因为本来就是有个脉络嘛，每个人都有个脉络，那不是说谁比较行或谁比较不行，而是他本来就有个脉络，本来就有那个故事在那边等着。他这里提到说，其实最重要的是要他们要信任他们存在的命运跟优美。好，那这个是不是又是实然跟因然？我信任我的实然的状态，实际上的状态，我信任我存在的命运跟优美，我没有去改变，我不想去改变我的命运哦。我是信任他，我信任我的命运，我相信我的命运，我相信我的人生，我相信我的人生是有被恩宠、被引导的，而且它是优美的。不管这个命运目前看起来是多么的不堪，但是它就是它的存在是优美的。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哈，是我们一直所缺乏的。因为当你完全相信自己的命运跟相信自己的优美的时候，你哪有可能去挣扎？那如果你不自己挣扎的话，你才有可能看到真正的问题是什么。那因为我都习惯去对抗或掩饰，所以我根本看不到我的问题嘛，对不对？你连年纪多少都不能够讲，不是吗？对啊，你年纪多少都不会讲，然后你就要怎么样呢？你都不会讲了，更对啊。所以有时候他们会觉得自己迷失方向，是指真跟耶鲁伯跟耶瑟了哈。当然难免，难免我们也都会。每个人既然来了，你就不要装神圣，我们都有问题。那我们就是要解决问题，我们在替我们上一层的存在在解决问题。你既然来到这边，你来的就是要学习，就是要探索。好，那你今天当老师，或今天你觉得你很厉害很行，不好意思，你仍然是上一层要你来这边去探索你问题的答案。好， 所以有时候他会觉得自己是迷失的，然后有一段时间他们也有一些问题，好，因而忘记他们的目标。那我有没有？有啊，我以前一个同学就跟我讲说，翘叔，我看哦，你不要再做生意了，你做生意的话就是商人这个重利轻别离，然后就是脑满回肠那我想说我才不管呢，我觉得做生意最重要啊。对那个时候来讲的话，我唯一的目标就是我要做生意，我要赚钱啊，那是那个时候啊，对啊，那是忘记了我自己的方向跟目标。有啊，可是他怎么样都会把你抓回来的，你放心，对啊，莫名其妙给我弄到变成在写赛诗。然后我是最不会说话的人，最沉默寡言。以前老师给我的评语就是温文儒雅、沉默寡言，那就是我。结果现在叽里呱啦在那边讲赛诗，天天在讲啊。OK， 好。所以他们对他们自己的个别或共同的信念，强到足以给他们现在的实相。所以我们自己如果真的想要现在的实相的话，那我们就是也要有那个个别的跟共同的信念来强到啊，比如说哎，天山有想要做什么事，那么我们必须要真的有那个信念，你只要做就好了，连 understanding 都可以 abundance， 你根本不用去考虑这个可不可能，你只要做就好了。所以他说许多人写信来想要发展并用到同样的能力，好，你去看这一句话是不是就有问题的？我要发展同样的能力，你为什么不自己去发展？你去写信问人，对吧？所以你写信问人就是放弃自己的用心嘛，然后去放弃自己 的发展。然后赛斯不是跟我们讲吗？真正的力量都在自己啊，所有的解决之道都必须要你跟你内在之间的探索，根本不是外面的人可以教你，可以给你一些方向啦，可是你要用那个能力哈，不好意思，你就自己要来。所以我们学了很多，赛斯告诉我们说他教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什么，主要目的就是以自己的能力力量接触。那怎么样跟自己的能力量接触，就是你必须要知道你是多次元。那怎么样知道自己多次元又能接触呢？就是你心是要是情绪是平的，没有太多恐惧，你自我只要放松的，那么内在信息就会进来。你只要愿意接受实然的自己，不跟别人做比较，因为你一旦别人被比较的话，你也想我要学他嘛，对不对？我一比较是不是他比较好，我比较差，我要学他，或者是我来想要去控制他，然后他变成我的信徒，那这两种都变成你没有办法真的回到你自己，那你就用不到你自己的力量。好，那当然还有另外一点，就是你必须要用心，也就是说你学着把那些内在感官，我想我们在讲早期课的话一定会牵涉到九种内在感官的应用。好，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是觉得说我们也必须要自己去试试看了，不然活着干什么呢？对不对？好，许多人写信来说要发展像鲁伯跟耶稣同样的能力，那坦白说我今天回见你嘛，好，我说其实讲都是知识上的推演，沙盘推演，知识的累积其实没有用的，因为一个知识没有办法去治所有其他所有的人，因为你要看对方的情况是什么，你要了解对方的心态、对方的想法。那所以我们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如果他是第三者，我们一般来讲不太介入的，因为第三者是从第二者来描述，对不对？那第二者描述是第二者的观念跟信念嘛，那你怎么用他的观念跟信念去了解另外一个人？你做不到嘛，不是这样子吗？那个电视不是在常常在演一个情况，就是十个人这边讲一句话，到后面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你去描述一个人，他怎么会是你他真正的这个样子呢？不可能嘛，因为你一定掺杂你的一个主观看法，对不对？你说听老公讲老婆，就说那老婆怎样怎样怎样，你以为他是这样，对不对？你听老婆的话讲老公怎样怎样怎样，对啊，所以那个东西不准了啊。所以、哦、他说在他们的信里面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他们的信任阻止了他们对内我有足够的信任、哦、他们阻止了他们对内我足够的信任嘛。 那假如你对你的内我没有足够的信任，你要把跟内在接触的部分交给别人来帮你接触，那你不是会上瘾吗？啊，不是就会依赖吗？那这样的话，你怎么会有自我的力量呢？所以你不能害怕你自己的存在，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守则。你的存在不会是需要防疫的，你的存在不是没有需要去怎么样去克服它的，不是的，你根本就不用害怕你的存在。而假如说你害怕你的存在，你是不能够旅行它，去探索它的弧度的，因为恐惧就会缩回能量。好，那我们把这个三个东西我们再把它解释清楚。物质是什么？物质是能量，对不对？能量造成物质，对不对？所有的物质都是能量，对不对？那能量是什么？能量就是意识，对吧？因为意识产生一个想法，而它集结起来以后，它变成一个一一单位，而一一单位它去创造，经过一个交汇点，它就会变成什么能量嘛？那这个能量就化成物质嘛？那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发现到说我把能量 hold 住，我不动的时候，那能量一 hold 住，物质就不见了，意识怎么样消失了？是不是这样子？因为意识、能量、物质，它是同个东西嘛，对不对？这科学家也知道吗？所有的能量不变定理，能量都会化成新的物质。那假如说你 hold 住那个能量，那物质一定会发生变化。那我们在什么时候 hold 住那个能量？比如说我要去对峙它，那我就要把它 hold 住，对不对？我要更改它嘛。然后或者是说我停留在那个地方不动，我那不动是为了什么？安全，对不对？我最好不要动才能安全嘛。可是不要动是不是停滞？那停滞的话，能量一停滞的话，不就意识不见了吗？那物质创造不就没有了吗？所以物质、能量跟意识，它其实三位一体嘛。这三位一体不能乱讲哦。但是它真的是同个东西。好，你去看，因为我在上一节、上一章我有抠出来塞斯的书里面的资料哈，就是意识怎么去集结 ，CEUS 怎么集结变成意识，意识怎么变成一一单位，然后一一单位怎么透过交汇点，然后取得能量，然后因为这个能量，然后变成化为物质，这个过程其实塞斯讲得非常清楚了哈。所以整个过程哈，整个过程。在我们的人生的所有的问题的整个过程，第一步是什么？最简单的一步跟最重要的一步是去确认你的身份，也就是回到实然了。因为假如你采取肯定你身份的这简单的一步，那其实这是翻译的，肯定这是一个翻译字，它应该是 affirmation。 那 affirmation 除了肯定之外，它有确认的意思，好，就是说回过来确认我是我，我回到实然。因为我如果不回到实然的话，其他不用讲，因为你是他在半空中走路， 你所走的根本不是他，不是脚踏实地嘛，那个不是你嘛。那你内在所创造的你到了你身上变成不是你，那他怎么操作？就好像你要移动你电脑的 mouse， 然后 mouse 坏掉了，移呀移呀移不动，那会怎样？丢掉，换一个，对不对？那你不是实然的你的时候，他怎么操作你？他怎么给你信息？那你要想哦，内在在上一层，在云端上嘛，他看得清清楚楚，所有的困难、所有的问题的解决方案，他全部都清楚，对不对？你的内在有没有清楚？有啊，因为他在上一层啊，所以他根本超越时空啊，所以你的内在清清楚楚，你会碰到什么事情，然后该怎么解决？他很清楚，因为他坐在直升机上面，对不对？而你呢，你在下面走路，你不听上面的指挥，跟你讲不能再往前走，那边有一只老虎，可是你就不相信他。你说我想吃虎皮，抓虎皮吃虎肉，然后炖个这个老虎骨汤，那你就去送死吧。好，就是这样子哈。所以你要履行过自己的存在，你真的要信任他，你没有需要害怕，害怕是唯一不需要的。 害怕是唯一不需要的，活力跟勇气才是最重要的。你有充分的活力跟勇气，连死都不要怕。你怕什么死？你不过是上面的创造物嘛，对不对？怕什么死了？好，所以简单的一步就是要确认实然的自己，你实际上是什么？确认第一步就是实际上是什么？那就好像我们在点电脑的话，我一定要敲敲我的好，然后知道我 mouse 在哪里，我才能移动它嘛。好，所以简单的一步就是确认你的身份，确认你肯定你的部分，而那个确认或那个肯定将释出你拥有的那些属性。那属性哪里来的？上一层给你的，对不对？那上一层你不确认，那他怎么移动你啦？就好像你车子开在外边，那你的 GPS 坏了，他根本没办法确认你的位置，那、啊、你怎么你他要怎么告诉你怎么走？他会说 no message， no signal， 对不对？ no signal， no signal， 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跟你接触，所以他无法指引你。但他指引你可能有各种方式，啊，比如说透过梦，透过直觉力，透过环境，透过各种方式，或透过一个普通的思想来告诉你。可是他现在无法指导你，因为你无法定位，你定不到位置，就 GPS 无法指导你。好，那如果你定到位置，因为他在上面，他很清楚，他告诉你你的东经几度，北纬几度，然后你往哪个地方走，那是安全的，是好的。所以当你肯定你自己的时候，你拥有那些属性就会被释放出来。那为什么我现在的属性都释放不出来，然后怀才不遇，然后好像自己没什么能力，是因为你没有确认你的身份。那要确认你的身份的意思是什么？不要比较，只要你不比较，身份马上就确认，对吗？你一跟比较的话，你要学别人，你怎么确认自己？你要人家赞美你的时候，当你需要别人来赞美你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确认你自己。好，因为我需要得到他的赞美，所以我要去观察他喜欢什么，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做自己。很简单啊，对不对？我要人家按赞啊，我要他给我更多钱啊，我要他能够支持我啊，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做我自己啊。那像阿甘正传，阿甘就没有这些，因为他很笨，他就一直跑就好了，他一直做他该做的事，啊，他只做他该做的事，他只做他喜欢做的事，对不对？ Yeah. 所以这东西就是说，你要确认你的身份。拜伦凯蒂说，如果我有祈祷词，我会说，免得我对别需要别人的赞美。阿门。好，如果你真的可以免掉像求得别人对你的赞美的时候，你才能真的确认自己，才能跟着做自己。不然的话，你哪有可能做自己？对不对？所以我们之前也提过嘛，假如说你今天是个画家，然后你希望你的画作变成得奖的话，那你就永远没有办法真正变成一个艺术家，因为你是在做一个得奖的作品，对不对？你没有办法由内心的感觉跟那个跟灵感跟那种感觉去真正去画出一个由内在出来的一些信息吗？那一样的，如果你今天在传赛斯书，为什么我一再强调的说不要收费？因为我觉得我不要为了金钱或为了人多寡来影响我上课的情况，因为我真的是因为我自己的喜欢，那我真的希望能够对这件事情真的理解。好，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少了我对被赞美吧，你们每个人反对我都没有关系啊，你们每个人不同意我也 OK 啊，真的，我觉得我 OK 的，我只是在讲我该讲的事情而已，或者是我只讲我喜欢讲的事吧，就超苦耶。所以那个确认，那个肯定现在的实际自己，会把那些永远的属性释放出来了。当你不再害怕的时候，你就尽情去表达你自己，甚至于不考虑、哦、不去思考，不去了解，就充分的有活力跟勇气去执行你该做的事情。那坦白说，什么是能量？能量创造物质。那什么是能量？活力呀、啊、不是吗？勇气呀、啊、行动力呀、啊、那是能量，对不对？那能量有你有需要知道他是怎么做吗？不需要，你只要让他动就好了。那最严重的事情是他没有活力的，那 为什么到了年纪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什么都不行，身体也不行，然后什么都做不出来？因为我们害怕，然后我们觉得老了，对吗？那我们没有那个全然的活力，全然的冒险精神，什么都不怕，戏码我要进了一块，我们没有这个东西啦。啊，真的，如果说看破了这些生死观，哦，其实人生还有很多可以活的，还很多可以玩的，哦，所以你假如说真的拥有那些属性的话，你就会打开经验里面崭新的大道，你随时都有新的路可以走，所以新的方向可以走。哦，我个人是这方面我是蛮喜欢的，所以前一阵子就一直在玩，又在玩新的东西。我最近在玩那个 Pocky， 因为我去夏威夷回来，哦，然后就到 Costco 去买那个 Tuna， 那夏威夷叫做阿希嘛，然后就切片，然后做鱼生，然后有各种调料这样，哎，我觉得蛮好吃的。
什么是生鱼片？
我觉得它说
生跟生鱼
一样啊，对啊，但他们就是你只要鱼过新鲜，然后腌过以后就没事了嘛。
日本料理有鱼有腌过吗？
日本料理没有，不过他们要是很新鲜的啦。但我觉得 Costco 应该还好了，我试过，所以 OK 的。那前一阵子在玩什么，知道吗？玩那个蝶豆花。那蝶豆花我现在是专家，我知道它的各种因素，就可以泡出很多层次茶，一下红色的，一下紫色的，一下橘色的，各种颜色的茶，很漂亮的。它各种东西来调配，好，比如说糖混的一定往下沉，非糖混的一定往上，所以它会造成层次。第二个呢，碱性跟酸性，比如说碱性的就会呈现蓝绿色，而酸性会变成紫色，然后它的程度不同，它颜色呈现也不同。那中间的话可能用冰块把它解开来，那温度有差，热的温度会往下跌，冷的温度往上走，所以用这几个因素在调配的话，可以好多变化出来。
唐老师，请问你讲的是哪几个字啊？
蝶豆，蝶是蝴蝶的蝶嘛，豆子的豆。啊，我大概都没有看网络，我有po照片在那边。
哦，真的吗？
对啊，之前。啊，不对，只是一个啦，刚开始是，后来是很多种啦。然后跟茶也，像茶也是可以。也是可以做啊，因为茶也是碱性的嘛，对啊。那或者是那个什么，日本的那个，反正很多东西都可以做了。很漂亮，然后冰块可以隔绝嘛，因为冰块它阻隔颜色之间的交流，所以它会造成一个层次的不一样。所以我经常在玩，什么都在玩啊。所以那个就有很多崭新的经验啊，而将是那些必然都是你的哈。然后他这里提到的，因为他提到说举两个例子了哈。第一个例子就是当你请别人来诠释你的梦的时候哈，你就自动的把你自己的潜能的实现放远了一步。你为什么不会自己解？连梦都要别人帮你解哦？对啊，然后你要问人家说我的感觉是什么？对不对？你喝了一口茶，然后问别人说我那个喝茶的感觉是什么？有没有很奇怪？对啊。然后你的先生或你的太太，你还问别人说你觉得他怎样？好奇怪哦！你跟他已经天天睡在一起，然后你要问别人说你对他这个人的感觉是什么？真的好奇怪哦！呀，啊，不过我们也都这样，对不对？那，也许一个跟我从来没见过面，几十年前见过一面的人，然后他会说啊某某人是怎样，但明明你天天跟我在一起，你就问他说，哎呀，他你觉得他怎样？但是他的看法不可以吗？他可以有任何的看法，对呀，啊啊。所以我们自己其实不太去注重自己的感觉。那如果你真的要跟自己力量接触的话，哈，不要连梦都要去找别人看看，说那个梦到底是怎么解释。你自己不会自己去解释吗？ 那你就把自己的潜能放远一步了。那其实从这句话你就可以发现到，你去猜测别人，或者你去感觉别人，你甚至 感觉一棵树，感觉你为什么不试着去感觉，你真的可以感觉耶。你走在路上，那个小狗看到你就知道你什么心态了，那你怎么不知道那个狗是什么心态呢？真奇怪耶，对不对？那么不对等哦，对不对？你怎么不知道这个人是什么心态？他跟你在一起那么久，他已经更到极点，你居然都完全不晓得。那你只是看他笑笑的那个笑容，为什么他内心对你的恨你都看不出来呢？因为你没有感觉他嘛。对啊，品一口酒都可以知道这个酒的年份，然后当时的饮量，然后收割的情况，什么都可以讲得出来。那怎么会你不用感觉嘛，不用心去感觉你的感觉？那因为我们长久不用我们的感觉去感觉我们周遭的人，所以我们什么事情都要问别人是怎样。你甚至不用问，你自己感觉他嘛，你去感觉你周边的人，你的孩子是不是对你很愤怒了，还说你孩子现在的情况是已经不好了，可是为什么你都不知道呢？一个员工要离职了，你到他要离职那一天才知道，哦，原来他对公司有这么多的不愉快，对不对？其实感觉可以感觉出来，因为气场连动物都可以的话，我们一定可以。还有呢，这是第二个例子，他说请别人告诉你你人生的方向的时候，那就更奇怪了。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才好？你觉得我应该做什么工作对我比较好？那奇怪了，你的生命是你的，你的内在根本别人不知道，你的信念、你的思想典范、你或是思想，人家都不知道的。那你以为一个东西可以通用所有人，从来没有那种事，坦白说没有，真的没有。如果是有的话，人家骗你的。所以到一个程度，你就不知道你自己拥有它，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有人生方向。其实你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你的人生方向，所以那个就是实然啊。所以如果没有这个觉知的话，赛斯叹一口气说，那就没有任何一种方法，一种都没有啊，能够帮助你。你不去感觉自己，你一直要去问别人的话，那就没有任何觉知，那没有任何觉知的话，就没有任何一个方法可以帮助你了。
他那15分钟2000块会有帮助
我？我不知道，但是我现在发现到说，他要怎么做的东西也得急，我赞成他好了。OK， 再来。
因为有人有这个需要嘛。
对，因为他花2000块，他好好听。不过你不觉得吗？这个世界上它存在的就是一种气氛，就是崇拜。到处你都可以看到崇拜，教会里面哦去崇拜，他不会感觉自己。其实那个地方是一个很好去感觉，而且那个地方是有能量、有气场、有圣灵的。可是你不用心去感觉，你是听人家怎么说听。你不去感觉他吗？
不去感觉自己。
不去感觉自己，对。然后医生说的，你相信医生说的，不相信自己的感觉。
然后相信网络说的。
对，相信网络说的。相信Charles说的。哎，什么感恩师父，这个赞叹师父，那个你看他的资历，他应该是没有什么资历的，好，那我们就不批评别人了。所以他说以普通的说法，这本书为什么叫普通我不晓得，英文翻译有没有去看，这本书并没有包括任何密教的知识。你要从赛斯书里面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密宗密教的方法来指点你什么，他说没有，真的没有，他只是要你用心去感觉你自己而已。他没有那种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你，没有，没有那种东西啦。好，为什么没有？因为如果有的话，那个方法就不是方法。因为如果是已经有的，就不是创造嘛。如果他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帮助任何人的话，那个方法就不是创新，这就不是创造。既然是知识，自然是唯一的方法，那就是什么？就是瑕疵，就是界限，就是框架了嘛。所以没有任何密教的指示，没有。你帮助你达成你认为是灵性发展的或 心灵的专门知识，这是很坦白，我的书没有告诉你任何心灵专门的知识，没有要怎么去发展，所有的发展都是你自己发展的、哦、然而呢，可是其实我们对起来蛮深的、哦、然而那些想动用动物性作为一个架构，就是我们的 身体的、哦、而透过它来感知和经验其他实相的人，这本书是一个起步。所以赛斯书他甚至包括他讲我教了这么多书给了你们这么多，都只是重点是要让你们绞尽脑汁，不是要你们懂他，他要你去想他。因为他说你去想他的时候，你就会中计，你就会发现物质实相是多次元实相是什么。所以他现在刚开始是骗你啊，骗你说用信念，好、哦、你用信念就可以，但是最后会告诉你说不好意思哦，我们现在本书讲的是多未知的实相。那、啊、你前面讲个人实相说用信念对不对？那、啊、你又跟你讲说哎，多次元实相也是用信念，可是既然有多次元实相，然后实相是由上一层在的次序在影响下一层的，那信念有什么用？你知道我意思吗？不知道，信念有用啦，但是那个只是耳而已啦，它只是一个耳。那你看，哎，你看我用这个信念既然有用，我这样用信念有用，可是到一个程度，你会发现他说，好，那我不得不要去研究，那我内在的信念是从哪里来的？那又牵涉到内在信念，然后他告诉你说，在内在的时候哈，我们用信念跟你们那边也是一样的。那既然内在用什么信念的话，有强一点的信念就会创造实相，那他所创造的实相，你能够违反吗？他也用信念在创造实相，对不对？那你也用信念创造实相，所以你的信念从他那边来的啊，这样了解吗？那个是一个饵嘛，那个叫以饵钓鱼啊，用的啦，钓鱼用的。
可能还有一些比例，比如说90%是上面给你安排啊、哦，
对
，10% 你还是有
有，但是你必须要知道，你所谓的支持哈、哦，你还是逃不过他的
活。对对，打野者还是他的两边。
对，所以那个整个架构，你看他透过几个东西嘛。透过冥想，对不对？透过什么暗示？透过想象力，好，那这些三个东西都是什么？都是传递信息到内在，好，你做参考嘛。那你如果向内在呼救，那内在听到的话，那你跟他不是同一体吗？他当然知道，如果这个东西不是你自我过度的扭曲的话，他当然会 OK 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你的信念是来自他，他的信念是来自你，你觉得你有自由意志。我上一节课有 call 一个梦境画家是完成的那个部分，他说是啊，你有自由意志，可是不好意思、哦、你的自由意志受到时空的限制了，你根本无法跳开你那个时空的限制，所以、
哦、那我们只是有人拉着一根线，那我们还
能
干嘛？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是你弄错了，你就是上面，上面就是你，你和个人实际上本质，他一开始就提到说，我说的 self 自己。是内在的自己跟外在自己合起来叫自己，你是图说物没有错，可是那个东西仍然是你自己啊，
就是个体的一个完整的概念。
我们现在是为了要七分才说外在自己内在自己，可是它同一个自己吗？你知道我意思吗？比如说你的身体跟你的心，那你说我的心，我心怎么做，我的身体要跟着配合。可是身体跟心不是同一个吗？你不是在用你的身体吗？你能够去区分你的身体跟你的心吗？没有办法。你难过，嘴巴就翘，对不对？你伤心，眼泪就流。你没有叫他流啊，而且你叫他不要流啊，对不对？我不要流眼泪可不可以？不行，他就流，对吗？你害羞的时候，或者觉得说这件事情很难堪的时候，你脸就红。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哎，我脸不要红，脸不要红，脸不要红，有没有办法？没办法。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你的身体跟你的心是两个东西，明明是你的感觉变成你的身体，可是你就没有办法去划分呢、啊。好，那你的内在自己跟外在其实同一个自己，是你的身体跟你的心一样嘛？我觉得不好意思的时候，我脸红，可不可以不要脸红？可以吗？做不到啦，你知道吗？如果做得到的话，测谎术就不用了，把那个警察局那个测谎机全部撤掉， 就是没有办法，你知道吗？我心里面有个动作，我的身体就受到影响。明明它是两个嘛，我做梦的时候，我根本连在身体都没有，可是你一夹在一起，它就完全穿透，没有办法分开。所以你的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它本来就同个自己。所以你怎么说你是被傀儡？没有，因为你跟他，他跟你，你之所以有那个想法，你那个信任有来源的，你思想怎么来的？你到底是怎么会有这个想法？你有真的自己想吗？你有真的自己想吗？还是他自动出来的？你有知道你现在讲话要讲什么吗？没有，他自动化出来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就好像你要叫自己不要脸红，有可能做到吗？你紧张的时候身体就冒汗，对不对？啊，不要冒，不要冒，可以吗？这样吧。所以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合起来叫 self， 它本来就是一个东西，它好像你的身体跟你的心一样。现在问题是我们把它不把它承认，因为赛斯的讲法很简单，你有一个心，而这个心有各个层次的潜意识。现在的心理学家知道了，但是他只知道到第几层，比如说到第三层，好，像这本书他知道到第三层，这本书，好，那问题是赛斯说不好意思哦，至少他在第九层、第十层了，不是你说的第三层。那第九层跟第十层有没有一个 很奇怪的事情？哎，赛斯，你是几千年前的人，或几百年前，你自然什么电脑、什么科学、什么力万子力学、什么西洋骨头你都知道，怎么那么奇怪？对啊，什么量子力学你也知道，什么核子、什么原子、电子，你都什么小骨头龙宅啊，电脑你也知道，还能够告诉你说像电视的频道？哎，赛斯，你有没有看过电视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亲爱的赛斯先生，你到底有没有看过电视？你怎么知道电视的频道？然后像电影一样，什么演员跟播放，你看他的书在讲这个，那你都没有怀疑哦，你都没有怀疑赛斯先生，你到底有没有拍过电影？你有没有看过电影？如果你没有，你为什么都知道？所以呢？所以是什么？所以是内在的部分。根本就透过我们外在在吸收知识嘛，就好像你透过你的嘴巴在吸收食物，然后你的身体就健康，你的心灵的那个灵体就 OK 啊。那你若不吃饭，你的灵体 OK 吗？才怪，对不对？所以一样的情况，对啊，你真的没有去怀疑为什么赛斯知道什么叫电影吗？你知道我意思吗？真的没有去怀疑说，哎，奇怪，人。这个真他在读这个 Priestley 跟 Dom 的书，他所有的内容都知道，然后他还知道说这个人批评他那个是观点是不对的，偷看吗？你知道我意思吗？这个世界很好玩，这个世界真的很好玩，只是我们现在不懂而已。所以他说告诉我们说，我现在传这么多赛斯书了哈，那些想利用你的肉体做一个架构去了解其他实相的人，他是一个起步，他只是个起步，没有知识哦，没有教导哦，他只是个起步而已，啊，他只是个起步，然后，否定你的肉体不会使你变得更有灵性，因为肉体就是心灵，心灵就是肉体，不要忘记的。那有些人是说，哎呀，我们是唯心论的哈，那个肉体不重要，我们只要精神生活好就好了。唯心论跟唯物论都是唯心论了，因为物质就是心灵所创造，有哪个
都是唯物论呢？对不对？
可以都是唯物论呢？
怎么说都可以。
对，因为所有的物质都是原子电子按照信息场的知识在显现的。因为基本上都是原子电子在绕而已，所以所有的物质都是心，它都有意识，没有意识它没有办法呈现为物质。那因此你怎么说肉体，否定肉体会使心灵更有灵性。好，那这个也是我们一再强调的，如果你觉得 把你的某些感官的享受或是敏感度变成麻木的哈，这个叫高级的话哈，它就是错得很厉害了。麻木的东西不会变成高级的。好，我不要吃这个，然后我过着简朴的生活，我怎样，然后什么肉体生活什么都不要的，那个就变成比较灵性吗？这有可能吗？其实没有，对啊。你老妈在煮菜的时候，这个拿那个很热的东西，她都不会烫，那你哪都很烫，对不对？那这样是比较好还是比较不好？假如说你的脚都没有感觉的话，你踢断了你都不知道，是不是？所以其实是应该要让感官充分的敏锐，因为那就表示你的感官充分的有意识。那有意识就会带来能量，因为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意识就是能量，就是物质，物质就是能量，就是意识。那这样讲的话，你的感官不敏锐了，你的感觉迟钝了，你眼睛看不清楚了，这样就很高级吗？你知道我意思吗？很多人是用肉体的 abuse 来接受，你看我现在不吃饭，我一天只吃一餐，哦，然后我现在什么都不做了，那这样就很高级，拜拜拜。
可是他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可以
呀。那像很多人都说啊，一定要。怎样叫做正确的吃？那网络上
没有要你正确吃，你高兴就好啊。
就是、
但是你现在是并不是你要正确的节食，而是你觉得那个是会胖，所以去节食啊，对不对？那不一样啦，你不信任你的身体啊。
可是他喜欢这样子，有什么不可以？
啊，好，那我们就来讨论他是不是真的喜欢，还是说他被某个信念挟制？这个东西必须要弄清楚。
如果他是真的喜欢，
他如果真的喜欢 ，OK。哦，对啊，如果鸭子啊、哦、天生就喜欢吃那个小虫 ，OK 啊，对啊，就 OK 啊。那如果说女巫不喜欢吃小虫，哎 OK 啊，因为它本来就对。所以里面我还是昨天的文章我有写到嘛，是你真的不喜欢，还是你在用一些限制在管制它？
那么如果说谁也不是谁肚子里的蛔虫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知道自己以外的人到底是真的喜欢还是不是真的喜欢。
我们根本不需要知道别人，你也不可能知道别人，连你自己都不知道。
爱管闲事啊、
现在问题是你为什么要爱管闲事？那个跟你的自尊有没有关呢、啊？因为那个跟你的自尊一定也有关，比如说你些朋友应该有什么通才之意，应该有关心之意，没有那种事情，因为你介入人家的生活嘛，你介入人家的。对啊，那再来就是你对他，你觉得你有责任，那没有人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有责任，因为我们各自创造自己的实相。但是你仍然可以表达关心，但是那个关心没有说是想要去介入的那个关心嘛。
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有没有责任？
有，因为他选择你当父母，那既然他跟你实相扯在一起是有的。好，那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孩子没有从一岁一个月到三个月之间，他已经嫌你。来照顾我，因为我没有自我的能力，那我要接受你的信念，这是我一岁到三岁，我选一个目一岁一个月到三个月的时候，你的投胎的那个内在自己带你到那个地方投胎的那个人，他已经选好说这个人可以让你变成什么样的信念的情况是有的，所以你当然对他是有相对的责任，因为他没有自主能力嘛。但是现在问题是说，我们在看比如说我很想帮别人的这个心，为什么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呢？因为这里头有你的从对方身上得到一些鼓励奖励或者是赞美，而那个东西你会变成那个变成你的粮食，而这个粮食会变成你依赖它，而你就没办法真的去觉察你自己。所以课师一再强调，如果一个老师依赖学生，你这个学生毁了老师，而老师也毁了学生。对，因为你没他不行啊，你等于是吸着他嘛，比如说我今天是靠着大家，然后吸着他们的能量来觉得自己好好了不起，那这样的话你就不会真的去觉察自己的问题啊。我很了不起啊，我都在管别人的问题，我都在解决别人的问题，可是你的问题谁来解决？你的问题是上一层次希望解决的问题，那个东西你有没有自己去觉察？还是说你这些都不会有问题？我天生就是为了救世的，是吗？ 赛斯 很清楚告诉你，不好意思，世界不要你救，因为世界有内在秩序的，有内在秩序干嘛要你救世界？为什么要你什么宣扬什么赛斯思想？没有那种东西，好不好？它有内在秩序，有内在的进度，有内在的形成，对啊，而且紧密到不行，对啊。所以让我们的肉体变得否定或者是不敏感，就自己比较灵性哈，这个他在第七章有讲了哈。然后这个就是你在过的生活啊，啊，你必须要信任你如今你的生活，信任你的生活。今天在你身边的儿女、你的妻子，或者是丈夫，他就是你的生活，你去体验自己，去体验他，去感觉他的问题，去感觉自己的问题，然后用方法、用心去解决你们之间的问题，那个就是你的功课，好，而不是说我把它推开了，我再换一个，换一个题目，然后原来就不用解嘛，当然也可以啦，也跟换个人可能解答方式不一样，但是仍然必须要回过头来自己解自己的问题吧，这样。好，那这样做的时候，其他实相也让你为你所知，因为当你在过你的生活而信任你的生活，我们一再讲，当信任。不比较，回到自己实然的时候，那其他实相就呈现出来给你看。只有真的克服自己的大丈夫，你才有可能看到其他的实相，不然你就依赖别人了，你怎么看实相？你紧抓着你的船，紧抓着那个岸上的那个柱子，然后你说赶快走，赶快走，你要去走哪里？你要看到哪个风景？你的绳子被那个绑住啊，那你要能够看什么风景？你能够旅行到其他实相，你怎么旅行？那我是依赖丈夫，我是依赖太太，我是依赖孩子，我是依赖工作，我依赖人家对我的崇拜。那这样的话，我根本没有办法旅行过我自己的实相啊，因为我的绳子是有毛抛在那边，我的绳子是绑在那个柱子上的，对啊。所以，当你能够信任你的生活，而让它流经你，流经哦，好，那这样的话，你随时都可以放手。放生，那这样的话，这样做的时候，其他实相就会为你所知了，而他们也将增加你现在实相的弧度跟深度，那个深度跟广度才能真的出来，因为貌似一不动，所以你根本不知道你应该要点哪里嘛。好，那你现在貌似可以移动的，你就知道说，哎，这里点一下，哎，有新的实相，那里有新的实相，真正的智慧。好，比如说像佛陀或耶稣或其他圣人，他们有智慧是一系之间就全部都有了，你怎么读书都没有那么快吧，对不对？我一通的话就什么都通了，什么都知道了，为什么？因为是内在知识嘛。你只要那个门被你打开了，你知道内在的信息被你知道了，那就没有什么事情你会不知道啊。你再怎么读都是读你有限的书嘛，可是你生生世世的人格所累积的，跟上一个层次的，更上一层次的，你去看庄则辉的书，他这个层次出来了，他说要到下一层去，好，哦，那个是心理学博士，而且是警官呢，对啊，
说话
没有说，
是也是一样，
对他不管是谁都一样，但是他讲的是说他的经验，他在讲很实际，在讲他的经验，他是说透过这样一个层次的关系，就是如果你。有潜意识，那更深层的潜意识，他当然了解跟知道的知识是更加的无边的广大。好，赛斯提到说，赛斯第二，我跟他的海底太远太远了。好，所以真正能帮助你的人，我们在想说，哎呀，他是第几那叫什么？十层的菩萨是不是？好。十地菩萨，对，十地菩萨哈，好了，你今天要的是说最好是最高的那个地来帮你，其实那个帮不了你了，哦，尤其是如果真的成佛哈，他根本不管人间事的，欸，他已经看透，他干嘛去管你？你创造你的实相，他管你干嘛？
这样怎么解释那个像神爱世人呢，佛爱世人呢，这种爱是怎么解释呢？他不 care。他不往他心里去，那他无边无际，他又随时都在千手千眼。
那是因为你不知道，他其实他的能量全部散播到你的身上，只是你因为 我们现在没有看得到它。然后呢，当你放掉身体的时候，一般放掉身体的人会说，我怎么感觉到这么大的恩宠，我原来我这么被爱我都不知道。
所以也就是说，佛的神的能量全部都是爱，
神性的能量它是爱。而且他，你去看阿尼塔摩加尼的描述，他说天哪，怎么会这么强大的爱，这么无私，这么深刻的被爱，无条件的被爱。你只要被爱过一次，你就再也不会再吸取任何世间的爱，因为那个真的是很深刻。
那为什么人还是会忘记呢？
去过的人不会忘记啊。但是因为
Anita Morjani 好像是说他还是会 fluctuate
的，但是至少他比我们好很多。
他还会有低潮
耶。会啊，低潮高潮总是会，像天气不会永远是夏天啊。哦，当他信心不够的时候，这里不是一开始就提到吗？他说鲁伯他在有很多时候他也会迷失他的方向，不是吗？那鲁伯他们修行那么远的人，他说他有时候会迷失他自己啊。对啊，所以那我也会迷失啊，都会啊，可是你回来会比较快嘛。对啊，所以这个没有关系啊。可是人家那个默契癌症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吧，够本的啦。对啊，十几年前就所有的医生都说他一定会走，百分之百一定走。好，他是肿瘤像拔蜡那么大，全身都是腹水，已经没有办法呼吸了，他已经休克了。对啊，对啊，印度人，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修行啊。好，然后四天之后回来，四天之后身上找不到一颗癌细胞，你就身体从这个上面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跟你的心态。
他说他在濒死经验中，他知道他如果选择回来的话，他知道他马上会好。然后医生要他回来之后，医生要检查他的身体，他说好啊，你要检查什么，让你什么，因为我知道检查结果是什么。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他怎么会检查什么肾功能也恢复了，什么功能也都恢复了，不能理解，我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怪事。可他就说，我就知道会这样，我就已经告诉你检查结果会是这样啊，这样。
那个都有医学记录，都是香港的大医院，
而且全世界的
全世界医生都在研究他的，
都有去他看他的
资料。看有没有作假这样。
现在没有他的消息。
那满世界演讲，你如果上网，你去找 Anita Morjani， 像我去找，然后我就要他寄 email 给我，我就每隔几天就会收到。
那你就看我好了啦。我那前两个月前。对啊，你们看我的状况对不对？我有吃药吗？一颗药没吃啊，那么一下也就好了。啊，所以他说好，这个是如果他在英文书上面他是用大标题的哈，他说分开来写，他是用重的大标题写在中间的，他说。你造成你自己的实相，不论你离理行到哪里，并且不论你发现自己在哪一个次元里面，你都用你的信念在创造实相。当然吧，你怎么想就怎么经验，你怎么想是什么想绝对的，但是问题是你怎么样变成那样想，那个由衷的想法怎么来。好，你如果可以植入由衷的想法，我承认他一定可以做到百分之百。可问题是那个是不是由衷的，背后的动机论是很重要的。那你在其他次元也是一样，就是你怎么想就怎么化身。那既然你的内在次元也是你怎么想就你怎么化身的话，那你是他的表达投射体，那他要怎么化身你觉得呢？你觉得呢？因为到别的实相也是怎么想就怎么发生呢、啊？那他要怎么想，难道你就不会那样发生吗？所以我说他是一个疑耳的原因在哪这里，因为到这里完了之后，他马上下一本书是未知实相， 那马上就让你头昏脑胀的这样。好，他说在你还没有开始其他意识里程的时候，要了解你的信念。所以信念是什么？你还没有开始了解其他里程的时候，你暂时先用你的信念。为什么？因为它跟其他里程有关。这样了解这意思吗？你现在这个信念有用，当然有用嘛，因为你怎么想就什么经验，这绝对的。但是问题是你那个想法从哪里来不晓得，对吗？那你说你要去找你的信念，那个躲迷藏游戏，这个赛斯讲的嘛，你在玩躲迷藏游戏，你去找智商师帮你分析，那个都是一个躲迷藏游戏，你怎么找都找不出来，因为好几年也找不到。为什么？因为观察者等于观察物嘛，你就是那个观察的人啊，你怎么找？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那当你知道其他的意识里程的时候，又有新的玩法，因为你要看看你的内在的信念是什么，换言之就是你的天命嘛。好，所以这里 很吊诡，他说在你还没有开始其他意识旅行的时候，你要了解你的信念。那这句话有没有另外一个意思是说，如果你有开始其他的意识旅行的时候，那个比这个信念还更重要，有没有？因为在内在有内在信念嘛，啊，内在信念会影响你现在的信念，因为你的想法是从那边来的，一个层面没有办法完成他自己嘛，这是哥德尔定律嘛。好，跟着你并形成你的经验，在那儿就如在这儿一样，那这个也有破功了嘛，在那儿跟在这儿一样，所以在那边信念这边也是有效啊，呀，不是这样子吗 ？OK， 好，如果你相信恶魔，你最好会碰到他，啊，因为你相信呢，所以你怎么想就会经验他。也就是说，在这一生以敌人的样子或其他的意识领域里，以魔鬼或邪灵的样子出现。那你是在对抗，那你只要对抗的它就存在啊。如果你害怕你的情感而相信它是错的，那么当你尝试通灵的时候，那你就会琢磨，因为你觉得那个情感是错的，那个想法是错的啊。所以基本上情感应该是所有的一切的创造物。因为其实他在前一两节他有提到情感受信念影响绝对没有错，因为你有什么信念会产生什么情感，这是没有错的。可是情感它是实相的直接创造物，因为什么？当你的情感，我有这样的情感的时候，它会变成鬼影式物质，然后鬼影式物质生的时候，它会变成到电性实相，也就是上一个层次，然后从电性实相投射回来变成你的物质实相。所以信念的形成是这样形成的，我有一个信念，然后因为这个信念所以产生一种情感，比如这样讲好了，我很怕恶魔，而且这个人这世上没有好人，或者是女人都是祸水，假设这样子，那我有这个信念，那我就看到你了我就害怕嘛，对不对？我害怕的时候就产生情绪嘛，情感，而这情感一累积很深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被骗，我会被骗，我会被骗，我会被骗，所以这样的话累积情感变成鬼影式物质，鬼影式的化学物质直接变成电性实相，直接投射回来，所以你的一生当中就一直在玩这种游戏了，啊，这就是信念形成的原因。好，信念它的结构就是这样结构的，信念产生情感，情感产生鬼影式化学物质，然后升华累积出来变成电性实相，电性实相直接投射回来，借着交汇点得到能量变成物质实相。所以，你那被压抑的情感，看起来恍惚是恶魔似的，你将害怕把他们派给自己。好，那所以宁愿下一场大雨，不要一直阴雨目睹。我也是，即使有不爽，我宁愿找个时间去沟通，然后就算因此失掉什么都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你压抑的情感，你把它看成像恶魔。也不一定是恶魔，你看起来像会害到你。我讲这句话，他会很不高兴，所以这句话不敢讲。可是那句话压在里面，你怎么看他再也不高兴了吗？我有一，我有一句话，我有一句话，然后想要跟你讲，啊，我未使讲。但未使讲的时候，如果这件事情又让我觉得很伤心的话，那这句话没讲，没有沟通之前，我看到你，我会怎样？沉默。 成见看着你，对不对？我再也没有办法看到真实的你，因为我对你有意见，对不对？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应该有吧。我好讨厌他的某些动作，可是不能跟他讲，因为跟他讲他说不定会生气。可是问题是你没讲，你在看他，难道你就 OK 吗？你不可能 OK 哦，你会越来越生气。所以那个东西的话，被压抑的情感看起来好像是恶魔似的，他将害怕把他派给自己，而认为是他是属于一个离开身体的灵魂。那么了解所有的情感都是无邪的是很重要的，情感要让它完全自由自在，像一只小鸟一样能够自在飞翔。我喜欢，我不喜欢，我很忠实于我自己的感觉，这样的话你会很灵敏，然后你会很顺利去表达。好，那如果你不是有恶意的话，有时候你讲出来人家才知道说你哪些事情你会有什么想法，人家比较知道。如果你都像日本茶家什么说嗨嗨嗨嗨，那就害了你了，对不对？什么都害嘛，那就一定害到你嘛。对啊，像以前我们在中国大陆就听到大致没有问题，是不是？还是怎么讲？听说那句话的意思是大有问题的意思。问题不大，对，问题不大就是大有问题这样，问题不大就是有问题，但是不大这样子。到后来，他在讲问题不大，你就不相信了嘛，如果你一直都是笑脸的话，那后来，人家就知道说，你就算笑脸的时候，你也是不高兴的，你并不见得就笑脸就 OK 了。他不是刚告诉你吗？情感是真正是无邪的，他没有好坏，他根本无邪，而且情感可以把你带到真正的爱的实相。
所以赛斯的意思是说，要如实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吗？
对。
可是有时候会有那个很恐怖的结果。
很恐怖的结果就是你的表达当中不要带着伤害。我如果不是在为了伤害你，所以我们一直提到我立场，我在表达是我的观点，不是你怎样。不是你不好，是我对这件事情我有介意，我有问题。比如说你这样，你煮菜，我不是说你煮菜不好吃，是我不敢吃，所以没有伤到你，是我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是我不敢吃这样的菜，是我的问题。但是你就知道，比如说像我家我煮菜，就单单做个韭菜盒子，我要做很多种，啊，做个这个不能吃，放这个，做个这个不能放那个。然后我老婆是不吃鸡蛋吃鸭蛋的，所以我要做很多种。你知道我意思吗？对啊，那像炒做个牛肉也是一样啊。你说我女儿是不吃葱的，那所以不能放葱啊。对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你知道他是不吃的，那你他说我不是不吃，我是我吃了会呕吐，会很难过，而且会恶心。哦，像我一个朋友，他是所有的跟牛奶有关的他都不吃，豆浆也不吃，然后乳肉什么都不吃，只要跟奶有任何关系，不管是颜色还是系列有关的，只要是奶就不吃的。那为什么呢？他是小的时候被喂奶，然后他妈妈怕他瘦，就拼命要他喝牛奶，他一直吐一直吐，所以他看到牛奶他吓死了。那
瘦瘦小小的
也没有，但是他就是不吃任何奶。然后你刚才讲说，比如他男朋友跟他讲说，那你那么爱我，那你就吃一块吧，没用啊，真的没用。那不是说爱不爱的问题，他就立刻吐啊。对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种东西的话，就是那你的真实的情感的表达其实是蛮重要的，因为你就让人家知道说你这个部分你的天生就是不可以不能的，那你就表达出来。那如果不表达，你后面的部分不是更严重吗？哦，人家踩到你的地了，你又一直忍耐忍耐，到后来的时候你就整个爆了嘛，因为那个东西不能踩，但是他一直在踩，他一直在忍耐嘛。所以感情 是一切实相的创造物，感情是无邪的，感情不管什么样的感情，愤怒、快乐、喜欢什么那样的感情，它如果是如实的话，是它会不受干扰的话，你只要跟随它，它就把你领到爱的实相里面。所以情感如果不去处理，那么你讲信念有用吗？这么清楚在讲这件事情，了解所有的情感是真正无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每一个如果不受干扰的话，你跟随他，他将领你到爱的实相里面。那不管你的信念是怎么样，你的情绪当然会跟信念走，可是情绪它有它自己的，它有自己的天后。好，如果今天台湾做红台台风，然后你硬把那个台风 hold 住，你要多少能量？台风来了，我不要台风，我不要台风，我不要台风，因为台风来了会造成伤害，所以我把那个台风 hold 住，你要多少能量？你要不要承受更大的后果？还是说，吹吧，吹吧，吹吧，对，就让它吹啊，你啊，损害就损害啊，因为损害以后，你就马上看到什么？血气天晴朗，马上阳光就普照了，然后空气就散发着快乐的负离子。下完一场雨以后，是不是非常清爽？是不是？对啊，那是有破坏没有错，可是后面的建设性更高啊。那如果你不让情感流动的话，那你 hold 住那个情感，你一定从身体上出问题。其实我今天在来之前就有一个朋友，他一直跟我谈他的事情，我说其实你早就有问题了，你一开始从胃部分开始，然后消化不了，你一直用强忍的方式，可是你明明有情感，你也知道你的情感过不去啊，对啊，然后现在是有一些脊椎上的问题。好，那我也念给他听，对照表示什么，那顽固的想法，然后又不肯接受，但是又要强忍，那这个部分的话你就一定会出问题啊。你的情绪很忠实的 回应你用理性控制下来的东西，你理性拼命把它压下来，可是你的身体会干干净净的表达出来。那我们因为这个世代大家都跟学校学的就是尽量能够用和尚的脸对别人，然后尽量讲好话，不要去伤别人，这都没有错，我们要善意没有错。可是如果过度的压，用理性去压情感的话，那你的代价到底是什么？你自己很清楚，他就用身体来当牺牲品，当傀儡。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身体为刍狗。对啊，你能够 hold 在哪里？那个引绳而截之，其解不有处。你拉绳子拉得很紧，它蹦掉了，你把它绑起来怎样有用吗？会对那个地方绑起来了，可是会破在别的地方啊，因为你绳子继续拉啊。所以真正的问题是情感上的压力，情感上的不堪那你又不相信情感是无邪的，那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只要你跟着情感的话，你一定没有恶意，而对方也知道你没有恶意，那他知道你的状况是怎么样，他知道怎么跟你处理。如果你都不表达你的情绪，你都是一个样板的脸的话，那根本无法处理。你又碰到这样的人，他什么都是 OK 没有事 OK 都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 OK 的，那像这样的人你无法跟他做任何沟通，因为你不知道他真正的感觉是什么吗？对不对？丁山也许会认为说，教授你会不会也一样？都没有问题，没有了，开玩笑。
不是，因为我现在有一个朋友，他说赛斯都在胡说八道，那我就激怒我。可是我明天要跟他见面，我就在想，我可以告诉他我为什么生他的气，躲他躲了好几年吗？那他现在找我，那我
如果这个表达他不牵涉到反对，我们这样，你只是在你不是为了反对，而是你把你的感觉讲出来是 OK 的，因为我立场不是他立场。 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么，但是不是他的问题。但是如果你现在刻意想要攻击他，想要扭转他，那你一定会遭受到问题的。所以那个我立场，
我可以如实的告诉
你，你可以说我的感觉，
我躲你是因为你说赛斯都胡说八道，
但是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我是。
可我没有问题啊，我有什么问题？
你有问题才要躲他，
你要躲他啊！
我就很火大啊！
就是啊，你火大了，所以
这就是我的问题。
对啊，所以我们你看我今天的 email 是今天有发两个 email 吗？假如里面有不是不喜欢，而是愤怒，那不喜欢是说我只是纯粹不喜欢，我的天性跟我的是不喜欢，那就表达不喜欢，这是情感没有问题。可是我是因为愤怒，比如说这个人。他讲一句话，我很生气，所以我再也不跟他联络了。是我生气不跟他联络，而不是我在创造的特质上不跟他联络。这样了解意思吗？我拿这个东西来吃，是因为我觉得我要吃。可是当我不要吃的时候，却不是因为我不要吃，是因为我气愤，所以我不吃。这样了解意思吗？这个有很大的差别。那我们说，真的一个创造性，而且跟着随心而流、信任自己的人是，我不是在愤怒上选择我的喜欢跟不喜欢。而是在我喜欢跟不喜欢选择我的喜欢跟不喜欢，不喜欢只是不喜欢，跟情绪没有关系，跟善恶的这个对质没有关系。
那他们现在心理学的那些所谓的那种心理学博士哦，我听他们讲话，有时候觉得他们讲的才真的是满嘴胡说八道。
是啊，没错，因为
他们自己觉得他们自己讲很有道理。
对，他是研究一个东西，然后以很多人的例子，用他的观察，然后变成一个道理，对不对？那所以所有人都必须要符合那个道理。
然后跟他讲这个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哇，一大条 list， 啊，这些可以吃，这些以外这些不可以吃，这样，其实我觉得很可笑。可是这样也可以表达吗？我可以告诉他说，我觉得你这样讲。那个找不到你说的这个 list 上面的人，食物的这些人就完蛋了。
我可以说我的看法，那我没有说你的错。
哦。
他的可以对，对他来讲是对，但是对我来讲，我的看法是什么？我不是说你的错哦，是说我的看法是什么。所以那个我立场很难抓，但是如果你会抓我立场的话，就我以我的感觉，好，比如说以我的看法是这样，但是不是你的问题，是我是这样看的。你有你的看法，我也尊重你的看法，但是我是这样看的。但是我们一般是说我这样看，所以你要跟我一样看，所以我们才能够一致，因为没有那个东西啊。但如果各自在表达、各自表述，为什么一国两制？所以各自表述有什么问题？我讲我的，你讲你的看法，这有什么关系？你能参考就参考，我没有说你一定要参考啊。我不是每次上课都会说。如果我的意见跟你相反的时候，你的对，对啊，我从来没有说，我如果跟你相反，你要听我的，没有，我没有从来没有这样讲过嘛。我每次去演讲或是我都会说，今天我提的概念如果跟你相反的话，请你尊重你自己的意见，不要怀疑。好，如果你
这句话我一直不敢讲，查老师，我觉得这句话本身就很危险。
啊，我说的是实话啊。
因为。你对你来讲，你相信你说的是真的，对不对？
对啊，对我来讲，我相信他是真的。
那对他来讲，
他可以相信他是真的啊。
他就是可以，
我觉得切入他对错好像不是，
因为这是个多元的世界嘛，哈、哦。我跟你讲说哈、哦，到底吃牛是对还是不对？你跟印度人讲不通的，他们说牛是圣牛，对不对？不能吃的。那到底吃猪肉到底是对还是不对？你跟那个中东的人讲，不管是回教徒是那个犹太，他们不吃，而且他怕得要命，他觉得很恶心。你讲没用啊。那他可以是对的啊，那我吃猪肉可以是对的啊。我吃猪肉，我认为我对啊，可是他不吃，我也认为他对，这样不行吗？对不对？那我的同事他不吃猪那个牛腱，因为他说他们是犹太人，他说吃牛腱是他们的教规是不允许 ，no kosher。那对他来讲，我不以我说你就相信你自己，你对，我不想去更正你嘛，我干嘛去更正他呢？我也没有办法更正他，也没有办法，那我干嘛更正他？你知道我意思吗？ 所以他可以是他的对，我是我的对，但是相信他，但是他可以参考我的，他愿意参考我的那是很好，如果他不想参考我是他自己的自由啊，是不是这样子？应该是这样吧，你没有办法的啦，啊，吃生鱼片你知道吗？那个脑袋都是长长虫。
刚刚说如果就是怎么参考的话，不要推到那个对错那个，我觉得。
对啊。
我如果听到你讲说，哎，如果你的想法跟我不一样，那那个
你尊重你的，我尊重你的想法。
我不喜欢听对错这个事情啊。
OK 啊，那我也尊重你啊。
表达，我意思是说。
那我也尊重你，不要去那个。
对你刚刚那一句话比较好。就是不要讲说，哎呀，你的对，我的错，这个好像。
如果你的想法跟我的想法不一样的话，
你就
尊重
你
的
想
法，
对啊，
对
啊，
那一句我就听得下，
对啊 ，OK 啊，
很舒服。如果说谁对谁错，
那不是一样的意思吗？
不是不一样的意思，
其实我觉得这句话。
当然，那个在说这样太给一些。
但那你只是过不去，你的给一些的部分那过不去，你
的
那个，你的善恶观。过不了那个善恶观，这样的，你的善恶观过不了那个善恶，但我对我来讲，我觉得说，那、啊、你就尊重你的意见啦、啊，啊，至于用什么言辞来表达，那变成在研究字义的问题，那个我觉得也没什么意思、啊。我讲的意思就是这样，你尊重你的想法，就好像你说，我的同事跟我讲，他说叫我不吃虾子哈，我会死掉，不要吃螃蟹什么，我会死掉。所以我虽然是犹太人，但是不好意思，我没有办法kosher，对啊。然后他说，那个蛋跟肉不能放在同一个冰箱，然后吃饭不能同时吃。他说我也没有办法。对啊。然后不能吃牛排，因为有血啊。他kosher的食物是不能带血的。他说不好意思，我就喜欢吃牛排。对啊，那 OK 啊。但是他还是不吃。不吃牛腱，你有什么办法？对啊，然后你给他吃猪脚跟鸡脚，没用的啦。OK， 好，好，那啊，那要赶快了，把这个结束。如果有任何人告诉你哈，因为你自己的天性或你的实际存在哈。你是邪恶或有罪的，不要去相信这样的人或相信这样的教条。好，那这个是不是仍然在讲实然跟因然？你的天性是实然，对不对？你实际存在是实然，对不对？那告诉你说实然不好，你要去，你现在是有罪，你要去洗罪，或者你有更理想的东西要你去做，要把你的实然引到因然要怎样？好，下面那一句话也是一样，不要相信任何邻里离开你自己。实然的人，你实际上是怎么样的人？不要去相信要把你离开，离你离开你实际上的那个有一个更好的你，没有没有那个东西了，对啊。不要相信任何离你离开你自己实相的人，换言之就是离你离开你实然的人，不要去追随那些告诉你必须要赎罪，不管有什么任何方式，那意思是你的存在是违法的，你的实然是不好的，有一个更好的东西，更安静的。更干净的东西，就是你去赎罪或什么的，好，不要相信它。反之，你要信任自己存在的自发性，就你的实然是对的，你的实然是有自发性的，以及你自己所过的那个生活，你所过的生活不管再烂，那个就是你的生活。好，就接受自己实然，因为接受自己的实然，你的内在才有办法跟你一起配合。好，而在你内啊没有，如果你不喜欢你现在的所处的地方，或者是你现在的处境的话。那么你就把它检查，你哪些的信念把它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可是话说回来，如果你要去在光天化日去检查你的信念，唯一的情况就是你接受，不然的话你会隐藏它，然后你根本看不到。哦，我有这个想法，有吗？没有啊，没有啊。哎，我看你喝醉了，哪有醉？哦，你脾气不好，我哪有不好？你再说我哪有不好？你就是不好嘛，你就是不好，对呀、啊，那样不好，你才不好。唱作俱佳，对啊。所以那个东西，你如果没有放松自我，好，你如果没有真的去接受自己的话，你根本无法把你的信念放到光天化日下去检查了，好，所以 问题是你必须安心你才能看到信念。可是现在所谓他跟你讲说，在里面没有任何事情好害怕的，哦，没什么好害怕，你就是你啦，你那个实然就是最好的啦，哦，今天不管怎么样渺小，你的实然就是最好的。所以分开来讲，他是这么讲，我的人是不我的，好或不好跟你无关系，是我的，哦，是我形成他，我病了我也喜欢我的病，可以吧，啊，那常常告诉你自己这句话，不要离开实然，我的人生就是我形成它，而且是好的。好，好，从现在起创造你的人生，用你的信念，就好像艺术家用他的颜色一样。可是，只有你真的放松自我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信念。而当你看到信念的时候，你才可以像艺术家一样用颜色，用你的信念。不然你的信念你看不到啊。什么叫信念？信以为真的想法叫信念，是自我意识心智的形成物。好，所以你看不到。那既然看不到，你怎么去说用艺术家一样看，一样用它的颜色？可以啊，有一种状况，你完全信任你自己，那你完全放松，那这样的话，你当然可以这样做。好，没有你不能改变的状况，除了在动物性的领域里面，你出生的时候接受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的那一个，我出生成什么样子，它就是没有办法改啊，断了一条腿不会再长一条腿啊，除非你是螃蟹，那就可以。好，比如说少了一个器官或一个机能性的缺陷，那如果你是因为一种病而充满的自怜的话，那么去抓住这个机会，开始诚实面对你的心，而找出那个困难的理由。好，就是我今天如果有病，你就诚实面对你的心，那诚实面对你，他没有叫你躲开来，他没有叫你去反抗他，他没有叫你去克服他，他没有，他叫你诚实去看到你自己。那要诚实就是要接受，你才能诚实。好，所以我以内在的活力说话，那是我们每一个读者在他们内在与生俱有的。他说话用什么东西说，他没有说我用我赛斯在说话，他没有这样讲，没有说我翘子用我翘子话在说，没有，他说他用他的内在，内在不是他，是他的内在，而我们每个人跟他有同一个内在，我们也可以用那个内在说话。所以他说我以内在的活力说话，是内在的活力，不是我的活力。好，那是我们每一个读者在他们以生起来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内在，我们也用我们内在的活力在说话，我以内在的知识在说话，那我们是不是用内在知识在说话？是啊，是啊，灵感呢，啊，哦，所以如我以前说过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跟赛斯一样有一个内在，就是潜意识的潜意识的潜意识的潜意识，我们都是 连在一起的。那最好218节来看一看，那个会更清楚。如果以前说过，我现在也用它来做个结束。你们被赋予天地神明的天赋，为什么？我一层一层的话，到后面就是一定是宇宙源头嘛。你按照你的信念在创造你的实相是没有错，你所拥有的是那个创造你们世界的那个创造你们能量，但是不要忘了，欸，它是有层次的，自己是没有限制的，除了你相信的那些之外。那自己的话，他没有说自我，那所以自己的话就是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合起来才叫自己。所以一个内在跟外在合在一起的话，他所相信的任何事情他都会被，他是没有限制的。他说我是赛斯，我喜悦的说出我的名字，但是名字本身不重要，因为其实他一开始就说 I am who I am， 你叫我什么都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要叫，那叫我赛斯吧。然后他说呢，每天早上你们每个人也以肯定的语气说出你们的名字，那我们是不是肯定的说出我自己的名字？我自己是没有啦，人家叫我的名字我觉得不好意思，叫老茶还 OK 啦。还有你们透过你们的存在的内在力量在创造你们的生活。好，没有用你的信念创造你的生活，你用你存在的力量在创造你的生活，透口轰了吧你们透过你们存在的力量在创造你们的生活，你存在的根源在你内，却超越你所知的自己。你存在在哪里？在你内。好，所以后面那一句话是说，以你 understanding the abundance 去用那些创造力。这句话几乎是绝疑了， 也就是说你不了解没关系，甚至放弃了解，为什么？因为你用你的内在力量在创造你的生活，你连了解都不用了解哦，你只要信任就好了。所以 understanding abundance 它的中文翻译叫做已了解的事情了，但是我觉得它根本连了解都不用了解。这句话我因为有疑问，所以我问过几个老美，那他们共同得到的结论就是，你不用管你是不是 understanding， 好，你不管了解或不了解，就尽情的随心所欲的自由的去用你的能力就对了。好，那这样的话，如果你尊重你自己，你会走过你存在的虔诚或神性，它是用 godliness。Godliness 我去查哦，可以当神性了，但是也可以当虔诚，就是你那一份敬虔的心去过你自己，尊重你自己。好，那所以这个是这一本书最后的结语。那最后的结语是告诉你说，放弃你的了解，用你的内在的力量在创造你的生活。那这个恐怕也是你信念的来源了。所以这个地方他又落了一点苦风了，是信念很重要，但是信念有内在的力量，你是用你内在力量在创造你的生活，你的存在的根源是在你内，而且超越你所知的自己，连你所知的自己都不知道你怎么去用那个信念。 你知道我为什么他超越你所知的自己啊，他是内在的力量啊，他是内在力量在创造你的生活啊，所以你只要尊重你自己就好了。所以你尊重你自己，尊重你的情感，然后尽情的去表达你的心，好，那不要真的是那么害怕，因为没有真的情感是需要害怕的。所以这一节这个结语其实蛮清楚的，那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多看几遍嘛，你会发现它里头有藏一些东西，好，并不是完完全全说哎呀我去学什么信念，因为学那个信念，那个信念就不叫信念啊，那个你只是拿来当作工具，那你的动机是什么，那才是真正重要的啊，不是那个由衷的感觉吗？呀，那你说，哎，那用信念就好像用颜色，是啦，他是这样讲。可是那个是必须要在自己完全放下自我的情况，放松自己，然后尊重自己的时候，你才能够看到你的信念嘛。好，如果我的意见跟你们有所不同的话，就请你尊重你们的意见。
哎，这一句了。比那个说你的错，你的对我的错，这个太尖锐了，二分法这个，
好了好了，进菜了。
对，真
好。好，再见喽。那我们个人思想本质到这里就
这样的
结束了。好，那
礼拜天轮回。
现在我们这一堂课就改成早期课第一次开始。好。那礼拜天我们还是一样。先上第五册，那上到一个阶段之后，我们再来做一个总结，就是一本书，然后花个几堂课把它解决掉这样子。好，
那礼拜天上完课，礼拜一就停一个月，是不是？
对，因为我要回台湾了。
老师，你下礼拜一还在 LA 吗？
我29号走。
啊？
我29号走。
29号。
对，29号中午，所以29号我就不可能。早上就要去机场的，对啊。那我22号回来。
圣诞节前。
圣诞节前回来，但回来已经晚上了，对啊。那我们再联系了哈。那现在还有一堂课，就是礼拜天那一堂课这样子。那有空就来吧，因为礼拜天那一堂课，我想对那个轮回那一部分，我觉得值得弄清楚了。对啊、好，谢谢了。